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有一对夫妇，基督徒，以前我们在社青团契我们带过他的，他小孩子已经到了快小学了。哎呀，他说，庄哥啊，你说要不要让他去学呢？不学吗？一群去学校就发现人家小学，他幼稚园一进去，别的小孩子 ABC 都会背了，我小孩子 ABC 不会，然后波波摸刚刚学，人家都已经读到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了，幼稚园呢。啊，他觉得我做父母的，哎呀，好像很有罪恶感呢。我们都没有栽培我们的小孩子，你看人家一年级是这样，我的一年级，那怎么办？学英文，学波波摸，学美术，然后又怕说人家会弹琴，我不会弹琴，还要学画画。所以在台湾小孩子啊，真苦哎。尤其在那种有钱人的区，你就发现什么都学。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父母做什么？当然就接送嘛，这个完了，那个完了。然后你当然忙碌的龙就把你宰掉了。简朴生活，有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有哪一些是真正必要的，哪一些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不见得会吃亏。所以以前师母也做过见证，我两个女儿在读科学园区的学校的时候，那因为科学园区的父母都是清大交大教授，科学园区的工程师留美回国的，所以他们学校里面有 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学电脑，电脑全部是那个他们小孩子的父母，有些在电脑公司当总经理的，一口气编50个电脑。所以全台湾电脑最多的是新竹那个小小的学校，因为爸爸很多都电脑公司老板，要什么有什么，都是最 update。 然后全班都留下来学电脑，只有两个人没有学，就是我两个女儿。我们说何必急着学电脑呢，让她有点时间交交朋友嘛，轻松一点嘛。那当然现在看来也不怎么亏啊，电脑也不输人家，只是他没学电脑就是了，没学电脑系就是了，但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心态想法要改变。第三个所谓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不要太求好心切。有些人呢是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我们要了解哈，有的事情我在讲台上有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只能向神要最好的，我们不要次好的，有些事情属灵上的祝福。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呢，我这个人却是不折不扣的85分主义者。什么叫85分主义者？有些人做一件事情达到100分的，哇，这100分的话呢，要花多少时间呢？你稍微学工程学就知道了哈，这个东西啊，你的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跟你的 output， 你的成果 performance， 刚开始是一条直线，可是到某个程度，它就开始变成一个曲线。你加倍的投入未必有加倍的收获的。完美主义者常常很忙的，他每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仔细，投入非常多的时间，有时候他投入很多的时间，效果却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会让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忙。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下，也许我把目标降低一点，我只要达到85%就好，你可以省非常多的时间。这也是我的经验。当然有些人会嫌我这种人就是做事情比较好像不够精密，可是我的工作态度，我从经验中慢慢学习，就是说有的事情你可以做到85%，以这个做目标的话呢，常常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省时间，第二个你比较快乐。为什么会快乐？你设计做85%就 OK， 常常会得到90%的结果，就 out performance 比你原来想的还要好一点，就是 oh good。 100%的完美主义者常常是很不快乐，每次都做98、95甚至90，气死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的设计85做到90，哦，太好了。可是设计100的人做到90的时候气得要命，可他时间可能花我3倍2倍都有可能。然后因为你时间花的少，你就可以时间上你可以控制的比较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要办个布道会啊，布道会我说完美主义者怎么办啊，布道诗班加班，你好好给我唱一首诗歌，所以诗班全部要加班练习。然后那天晚上为了让多一点人来，我们要煮饭，而且不能像普通我们中午大锅菜一套菜，不行，满汉全席，动很多人，煮饭的煮饭，煮菜的煮菜，哒哒哒哒，又包子又花卷又什么，这样才会吸引人来啊。好，然后呢招待病房的 program 多少人经过训练，然后陪谈，然后啊咚咚，哇，你搞一个小小的布道会，人仰马翻，做完以后大家都要休息3个月，休息3个月以后，慕道友谁也不管了，就可能一些人觉知，最后一个也没有了，因为累坏了。那布道会你有别的办法吗？没有音乐节目没有关系，独唱也可以，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好好祷告，好好邀请人也是可以做啊。这是我所谓的85分，我没有大师班，我可能没有非常精美的 program 那个秩序单，我可能没有这没有那个看我的人有多少，钱有多少，如果够我可以做某些事情，如果没有我也不勉强，那这叫做比较务实的侍奉工作等等这些态度呢，我想会减少时间上的压力。好，第二个我要谈的是外遇。可能对基督徒来说会觉得哦，外遇啊，这是没有信主的那些非基督徒会碰到外遇，基督徒不会的。可是你要小心哦，外遇这个问题啊，常常是很难说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情形，你会发现在这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外遇的现象出来。而且外遇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外遇哈，一旦发生以后这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别的东西包括忙碌啦、夫妻吵架啦、沟通不良啦，有一些东西常常有比较好的挽救的机会。外遇你要知道破坏力之大，有时候是无可挽救的，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特别提醒。那同时呢外遇这种东西呢也可以事先预防的，事先预防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谈一下，虽然说你觉得你的婚姻不至于发生外遇，我们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免得等到它发生的时候，我说它的破坏力很大的，修复的几率也相对是低很多的。因为外遇对对于双方面哈，尤其是其实你说对太太的伤害很大，如果是太太有外遇，对丈夫的杀伤力可能更大。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难恢复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怎么去预测，怎么去预防，最后是怎么去修补。怎么去预测，你就知道说，我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低估这个外遇的潜在的危险性哈。第一个，因为一般人常常会提到中年人危机。中年人的危机呢，是个一般现象。到中年人以后，男女双方面因为更年期、生理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变化。那对男人来讲，中年人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因为事业上在发展到某种的巅峰，那或者不顺利。因此，在男人如果那么以事业为中心，整个人生的中心点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说。当事业上他不能有突破，不能够有让他感到一种价值的时候，他会在事业之外找寻一个价值。而对男人来讲，外遇为什么非常容易在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发生，就是因为第一，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有足够的体力精力还可以继续有20-30年可能可以辉煌的日子。如果到60几岁还搞什么外遇呢，很难，因为他自己知道日落黄昏了。 四十多岁呢还有潜力，可是如果说在事业上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没路走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不甘心，像我这个样的人到我60岁70岁就这么样子平平的这样过去吗？不甘心。那事业上如果说已经到了顶峰了，没什么可出头了，外遇是什么呢？证明他还有残余的魅力，是魅力没有错，因为很多女人喜欢40多岁的男人，尤其是20多岁越年轻的，他喜欢40多岁的，因为相对来讲他可能事业上已经有某种的成就，可以赚一点点钱，所以你不找他找你的。外遇的危险是不一定是男人动心，但是是女人去勾引他，当然男人也喜欢被勾引，就是中年人的危机。所以在外遇的里面你仔细去分析，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那个女人条件上各方面可能不是很好的，但是外遇发生了，而且发生的人常常是让你意外的，可能看起来很行为很严谨的，不苟言笑的，道貌岸然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却发生了。这个中年人的危机是一个整个社会整个外在因素造成的，所以因此个别的人在这个风暴圈里面的话呢，你要小心，所以这是我们要什么要提防。第二个，现在这个社会哈，这个很多东西发明了，像 internet 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资讯很普遍，因此也构成很多的试探，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你有什么色情的试探呢？顶多 OK， 你去买一本这个 Playboy 看一看，啊，那当然有些地方卖，有些地方不卖。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色情的资讯已经到你家里，到你房间里去了，透过 Internet， 你想看的话，你什么都可以看到。不但怕你的小孩子，其实连中年人、成年人，你每天在看这个的话呢？你是非常危险。很不幸的，我自己就知道好几个 case， 几个例子是在基督徒当中，是在教会中发生的，是因为 internet 产生外遇。 internet 产生外遇，一种是说看色情的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冲动啊等等，也有的是 internet 产生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internet 很容易让你用匿名的方式，用假名的方式跟人家倾心吐意。哎，这个很危险的。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外遇，你们要预防，你要小心。你轻易的把你自己的感情透露出去的时候，你是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过去比较难，比如说我跟我的同事有人喝咖啡，然后就要谈心，就把心里的牢骚，我太太对我的怎么样怎么样讲，也许会，不过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的保留，说诶，我讲了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等等，别人会知道怎么样，就有点顾忌。 internet 谁也不知道，对方也用个假名，你也用个假名，可是他这么谈谈谈，就会哎呀，那个人好能够懂我的心啊！谈，虽然都是匿名的，都是假名的。然后某一天我们约了到 Waltham Holiday Inn 见个面，怎么样？可以一夜之间，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开始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现在会有。所以色情的资讯，还有这种电脑网络，这些东西是今天社会所有的工具、桥梁、媒介，但却构成一个婚姻很大的危机。第三个，性道德堕落。现在的性道德，社会上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那前一阵台湾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一个大的消息，是清华校园里面有一个女生把另外一个女生杀了，甚至用要化学家才懂的叫做王水，配一种王水是硝酸加硫酸加盐酸什么酸，然后把整个人不是毁容毁尸，你那种酸是所有的金属连这种白金戒指都可以溶掉的，叫王水，以至于那个浇在尸体上的时候 只见骨头，当然连骨头都会化掉了。原因是让不止两个女人，是三个是四个女人在抢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跟这几个女人都有关系，他们彼此也都知道， 我看的报纸没有看到，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甚至曾经玩过色情游戏，几个女人睡在同一个床上跟一个男人。清华大学，那个男的是个博士班的学生，那个女孩子每个都是硕士班的学生，同个系的。在台湾的大学，在国立的号称最好的清华大学，我就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整个社会的社会这个性道德是这样的堕落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那种提防的能力、警戒能力也在逐渐降低，觉得这没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嘛，逢场作戏嘛，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的话呢，外遇很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台湾的风气，有生意人来去的时候，常常会我们叫喝花酒，就是说去一些不但吃个饭，吃完饭以后都有饭后活动。所以在台湾，如果我不得不去应酬的时候，我绝不参加吃饭以后的活动。所以他没有说什么，饭后的活动绝对是色情活动，非常非常普遍。所以不是只有特别情况下，十之八九应酬之后一定有活动，十之八九的应和活动一定是色情的。所以你在台湾的话，你不谨慎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觉得那同事都会说，哎呦老庄啊，你不要那么古董好不好，这什么嘛，你真的是哎呀井底之蛙啊，你要见开开眼界嘛，好不好，你就看着好了，等等等等，就让你要去好要去，然后你去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然后越来越深入，你怎么会没有外遇呢？所以在台湾哈，是非常非常危险。这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为了经济因素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那内人在美国，外子在台湾的哈，外在台的哈，这个外都是外遇的台，外遇在台湾。你把丈夫放在台湾那样的环境，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简直是把羊丢在老虎嘴巴里让它去吃的，这是非常危险。因为在台湾整个的社会是这样，美国社会也是这样。所以第二个，你要预防这个外遇的事件的话呢，三件事情。第一个，注意你的眼目。这个眼目的意思，第一，色情的资讯，我说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电视、色情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说我只是看看，你只是看看。箴言说得很好，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说你的眼睛要向前直看，别东看西看。所以色情的资讯是非常小心的，尤其对于男人。我们以前的课也提到过，男人的性的冲动都是从眼睛开始的，女人比较多是从触摸或别的，但是男人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不注意你的眼睛的话呢，男人是很容易逐渐陷入外遇的漩涡里而不自觉的。他习惯于看色情刊物，习惯于看色情电影，习惯于看这些东西的话呢，非常危险。但我说台湾现在道德也是非常堕落的。台大有个社团专门放那种台湾叫做 A 片，其实在美国是叫做 X 片，就是色情级的片。他们有台大有学生社团专放这个片。台湾大学的女生大学毕业以前有 60% 的人看过色情片，他们觉得没有看过色情片的人是没有知识的女人。那男人呢，我相信 80% 以上。可是你常常看这个的话呢，在心理上你就等于在一直在放松你的警戒，然后你不知不觉让你自己陷入试探当中。第二个，要避免情欲的试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避免情欲的试探，就是说在工作环境里面，有时候比如说同事之间常常会谈一些话，下班以后喝一点咖啡讲点东西，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特别要避免 one to one 一个对一个的。还有的时候同时我们有时候去开会去哪里开会，我们住个 hotel， 你要小心哦。住 hotel 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试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在 hotel 里面，我住这个房间，你住隔壁，那么公事谈完了晚上我到你房间聊一聊，你要非常小心。当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不管你是女的你是男的，那你对方的同事是男的是女的，要非常小心，避免有任何试探的可能性。 看起来说，哦，不会的，我这种人不会的。你永远不要说不会。当你说我绝对不会的时候，你已经给魔鬼一个机会，早一天就把你吃掉。你要说，我对我自己不太有把握，所以我要小心一点，这是对的。所以我跟师母之间，我们都有一些 agreement， gentleman agreement。 如果教会以后团契有些姊妹要谈一些需要辅导的事情，绝大多数，即使不是100%，绝大多数我会说，哦，找师母，那我能谈的他也可以谈，我所知道他也都知道大部分的事情。偶尔譬如说我去外面领一个聚会，那当然我不能叫他打电话到 Boston 来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会跟他谈。那我一定要求，第一，我在公共场所，譬如说你在聚会当中好像站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讲，我不会说，哦，我们到一个房间去讲，我就在这里讲，大家都在的，所以我觉得会避免我或任何一个人有进入试探里面光明正大，但我绝对不说我们到个房间去谈。但如果他谈的事情比较隐秘一点，一懂亲戚我找别人进来，或者我交给别人，或者我必须要在房间里谈的话，我一定把门打开，我绝对不关着门，声音不会传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些隐秘的事情可以这样谈。可是我们要非常避免有任何试探的机会。格里汉牧师哈 Billy Graham， 他在美国声誉很好，全世界声誉很好，他侍奉主50多年，从来没有有任何的这个色情的这种婚外情的这种纠纷。可是相对的，你知道有多少的电视部到家基督徒的教会的领袖出事情，因为试探在那里，你给魔鬼有机会，魔鬼早了一天就把你吃了。所以 Billy Graham 我想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他绝不单独跟任何一个姊妹谈任何事情，除非有绝对必要。如果有绝对必要，他一定要尽量保持不是门开的，就是在一个房间有玻璃，很大的玻璃窗，外面人可以看见的地方，只是所讲的话别人听不见而已。他总而言之尽量让自己在一种不会受试探的情况下。所以50多年来感谢主，他从来没有闹过任何花边新闻。像 Billy Graham 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他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心，何况你我。所以我觉得避免情欲的试探。第三个，夫妻之间应该有正常的，我们总觉得这个是给外遇制造一个很好的温床，你要每一天提心吊胆。那我觉得如果为了工作原因、经济的原因，我们祷告求主为我们开路，也许我待遇会差一点，工作什么差一点，但是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我宁可选择那个。所以这是我所谓的优先次序。如果优先次序是家庭、是婚姻，我宁可少赚一点钱，生活过苦一点，但是我们在一起。那同样的，你会说，啊，没有关系啦，我们分居3-5年也不会怎么样。不要太为自己有把握，魔鬼的试探引诱是很厉害的。最后一个，如果已经发生外遇怎么办？当然我们当中也许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敢说，不过我只是先列出一些简单的步骤，就是说如果有外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如何去修补。我说相对来讲很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呢，跟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之后的过程是一样的。第一个，你需要认罪悔改；第二个，你必须表达出你心中的感受；第三，学习饶恕；第四个，立约。认罪悔改就是说，犯错了这方要认罪，要悔改。啊，不可能就打马虎，就哎呀，好了，不吵了啊，反正他犯错了嘛，好了，原谅他好了。第三者一直在这样讲，当事人。犯错的人必须公开的坦诚的认罪，而且必须有悔改的迹象。你不能好了，算了，过去不算了哈，重新开始。第一个，你过去的罪如果不认清楚，不会开始的，不会有什么好的起点的。同时，他所谓的认罪悔改也必须有真正悔改的一些行动来表示。第二个，坦诚表达心中的感受，往往是指受害者。 当受害者觉得受害，心里委屈，心里很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个就放在心里好了，不要哭了，不要说了。有时候你需要让受害者能够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才能够疗伤止痛啊。所以伤口你突然擦药，有时候你要把脓挤掉，你不能就是一直盖啊，这个脓在里面没有消掉，让他能够表达心中的感受，在受害者这边。第三个，学习饶恕，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如果对方是真正坦诚的认错悔改了，受害者这边要学习用饶恕来接纳，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立约的意思是最后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说求主帮助我，我以后要跟你如何如何如何。那双方面可以就好像在神的面前立约。当然你说需不需要真正立约，有些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过至少我觉得立约可以帮助我们想好，然后把在神面前我愿意做的事情写下来，我想会有一些帮助，会有一些帮助。那么在作业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想可以帮助大家来思想，彼此讨论。那么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在婚姻中有什么潜在的危机是我们可以去预防，可以去面对或者去处理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中避免这些忙碌或者外遇的这些危险。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更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凡事都能够行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